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有后头厝的人就有瓦靠，所以回来台北加较有气力。谢谢主，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家。我的家的名称叫做信友堂，所以你们都是我们的家人。那我现在另外有一个家，在云林县的包中乡，那里也有许多我们的家人。大概我们这一次准备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把家人聚集，大概可能差不多一部游览车那么多。神很恩待，神很恩待。在乡村的福音工作，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根据信友堂的良好的传统，我们需要有夫妻的配搭。所以芳华是我的老板，老实说，没有他我寸步难行，有了他我有保障，因为他是我的宪兵，也是我的保护者。因为我们做很多的福音工作，包括小朋友，包括妇女，包括外籍配偶，其实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因为我们是跟撒旦抢灵魂。所以当像我这样这么帅的人出现在外籍配偶的当中，其实杀伤力是蛮强的啊。我所谓杀伤力蛮强，是他先生他公婆可能会拿着锄头来找我啊，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谢谢芳华愿意跟我吃苦耐劳，他自从嫁给我以后，似乎没有一天好日子，反而倒是日子一天比一天苦。可是我们在宣教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扶持，我们蛮有喜乐，我们蛮有平安。2012年8月18号的晚上，一个叫做包中的乡镇，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不知道它是在哪儿的地方。这是一个笃信王爷民间信仰的大本营，因为在这里有遐迩闻名的马鸣山镇南宫。如果你在乡村北上要进乡，你一定要到马鸣山镇南宫来跪拜，否则的话你就是个大不敬。这天晚上天气显得特别的黑，可是在文昌宫的广场上却是灯火通明，竟然有人胆敢在庙前的广场办布道大会。布道大会已经来到尾声，开始呼召邀请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留下来，我们要为他们祝福祷告。这天晚上总共有三个人举手，我跟内人负责其中的一位。我问这位先生说，你为什么举手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他的回答非常的另类，他说因为我女儿叫我举手我就举手。他的女儿叫怡婷，他要求爸爸一定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怡婷的母亲是一个越南的外籍配偶，也是一位落跑新娘，没有人知道他现在身在何方。父亲说他为了讨好女儿的欢心，他愿意举手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怡婷现在在包中福音中心我们的客服班的里面，是我们所关怀的学童。感谢神，这是一种另类的经验，相信可能在信友堂不晓得会不会发生。我们深信神总是有他奇妙的作为，可以引领人到他的跟前来。当我们谈到台湾乡村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会想到什么？你想到的是田尾的花卉，西周的葡萄，波道的肉丸，塞雷的露水蜜，还是古坑的咖啡，或者是大皮的酸菜，园长的花生，东石的鹅啊，麻豆的文旦，或者关庙的凤梨，还是台南的虱目鱼？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对乡村所出产的这些物产，我们不陌生的，甚至于我们每一天或许都会在接触的。然而沿着国道1号高速公路和台省19县纵贯公路以西， 彰化县以南，台湾的西部平原，这个叫嘉南平原，这里是物产富饶，有翠绿的原野，有淳朴的农庄，还有一群勤奋的百姓，还有更多数都数不完的庙宇。在这里教会显得格外的稀少，这里的人他们很少听闻耶稣是基督，是救赎主的福音。有人说这里是本土宣教的119，有人说乡村的福音难传，可是庙祝却笑着对来这里开拓的牧师说，我们已经来了400年了，你刚才来倒倒来免赶紧，别急，放轻松一点。如果我们谈到台湾的农业乡镇，大概可以用地缘来分为渔业的乡镇或者是农业的乡镇。靠海为生的养殖渔业的收入似乎在比较上比以水稻杂粮种作为主的农业乡镇在经济的收入上面稍微高了一些些。而且最近因着不景气，还有鲑鱼回流回到他们的渔业农村来生活的这样一个案例。因为这些人在台北在都会区，其实他们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回去还有工作可以做。举一个例来说，若是以水稻的种植为例，一甲的土地每一年的收成，包括两畦的稻作跟一畦的杂粮的种植，大概他们平均的收入会一年是在20万新台币左右。如此的收成，相信要养家活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若是我们想以农业为我们生活的依据，那么我们就需要再去跟他人绑约租土地来耕作，而且要用机械来代替。在我们福音中心有一个孩子的家长，他自己有两甲的地，他又向外界靠近海边的地方绑了8甲的地，所以他们父母亲其实还算是受过文明教育，但是可是他们非常忙碌，没有时间教孩子，所以就把他们的孩子放在福音中心。就体力而言，台湾的乡村现在大部分都是老人家，他们固守着祖先的遗产，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经济的问题时常主导着地区性的发展，台湾的乡村也很难例外。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业政策的导向，今天农村里面存着许多像是人口外移、作业年龄老化、隔代教养、低收入户、外籍婚姻家庭、还有单亲家庭等等的问题。当我们走进乡村的时候，我们迎面而来所看见的是绿油油的农田，但是也令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些数都数不清的庙宇。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被鞭炮声惊醒，因为他们很喜欢放鞭炮，因为他们觉得放鞭炮才可以驱魔，可是他们搞不清楚自己就是在交鬼。400年来，随着闽客移居的渡海定居，这块土地早已孕育出属妈祖和王爷的民间文化信仰，四柱林立的神祇成为海岛文化在变动中的守护者，大小的庙宇也显示人们心中为自我为事的那个观念。我们从另外一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民间的信众对政治板块的移动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力量，因此政治跟宗教的挂钩事件我们经常时有所闻。今天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已经不再是安定净化人心的力量，而是沦为政治操弄的工具。宗教的最高境界是 肉身成佛，人想要上去，而基督教却是道成为肉身，耶稣基督从天上下来。人们常说信宗教都一样，都一样，你为什么不来教会？宗教不过是劝人为善，然而一个有罪的人所行的善亦非真善。基督教常常劝人跟上帝和好，一个经常把当事人说成是罪人需要认罪悔改的宗教，对那些深根于祖宗遗传思想中的乡村百姓来说，这个信仰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事情。口传的信息对不习惯使用文字或者是单纯到不需要逻辑思辨的乡下百姓来说是有很大的阻隔，而且口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必要的接触手段。乡村还有一个特质，就是那个聚落的散布非常的宽阔，村庄跟村庄之间以农田相隔，因此在远距离的相隔之下，那么不同的村里他们要建立的关系非常不容易，因此也就产生所谓强烈的地域宗族的意识。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大家族的观念，他们习惯在开放的空间当中生活，家中发生大小的事情，你昨天晚上跟太太吵架摔了几次的东西，隔天村庄都会知道，所以在隐私的空间上面被压缩到最低。因此如果我们到乡村去传福音，你如何在透亮真实的生活当中生活，是成为传扬福音必要之需。在乡村做什么，似乎比我们在乡村说什么来得更加的重要。我想举一个我们真实遇到的故事。我们原来对包中乡是非常的陌生，因着宣教我们住在那里，我们打从福音中心的设立，我们一路就见证圣灵的催逼跟圣灵的工作。有一次我们从这个教会的房东的口中我们知道隔壁就在教会隔壁的那个房子，本来我打算要租起来作为我私人的住宅，跟教会可以做连结，但是因为有一些的问题谈不拢，但是很奇妙的就卖掉。那屋主呢还非常主动的向我们介绍这一位买主的状况。原来进场有一位，进场是这位买主他有一位37岁未婚的独生子，他就最近车祸刚刚身亡，所以他的太太就非常的伤心。那进场为了抚平他夫人的这个忧伤的心情，所以他要借着转移环境来移转他的注意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有机会神也给我们，我们就邀请他到教会里面来查叙顺便也跟他介绍一下福音。所以我们相谈之下才发现说，原来进长是在我们村庄里面非常有名的萧府太岁，他们王爷有好几个姓有姓王的，有姓萧的有好几个姓我到现在还没完全搞清楚姓还蛮多的他是那里的副主委。很有趣的是，我们在言谈当中他向我们表白，他说我告诉你，鸡童的附身99.9%都是假的，所以他们碰到同道如果起价，他会跟他讲说太假了，太假了，卖假了，够假的没钱了。但是很奇怪的，他说教会是圣洁的，他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清洁的，这让我吓出一身冷汗出来。我穿的是短裤，穿的是布鞋，还露了一截萝卜腿，不晓得哪里清洁。有一次他的大女儿来查看他们的新家，我们请他喝咖啡， 我们并且表示我们关怀他们家的意思。当我们谈着谈着问候他的近况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崩溃了，然后就嚎啕大哭。其实我们不熟，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是他却是如此的真情，在泪水跟情绪当中啊，就放情的在那里宣泄。他向我们哭诉他的苦情，因为他正面临那个失业的窘境。另外他也毫不忌讳的跟我们分享他的家庭生活。他跟先生分居多年，他的先生是摆地摊的，在台中，但是另结新欢已经多年了。他向他的公婆诉苦，他的公婆不但不主持公道，而且把他的小孩强制的拆离，不让他跟小孩住在一起。晋长后来也在一次的车祸当中摔断了肩胛骨，又摔断了三根的排骨，医生告诉他要吊石膏。晋长说不用了，我打我自己的药膏，那感染死也不惨，你死惨呢。很奇特的，因为他是一个养鹿的人，他有祖传的秘方，我们为他祷告，他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下田工作。我觉得这一家人真是一个典型灾难的代表。但是我们因着关怀的关系，我们彼此成为好朋友，他也成为我们在代祷当中的负担。再举另外一个故事，由于乡村的人口，年轻人口都外移，可是离开本家的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们年迈的父母。有一次我跟那人出去探访，结果接到一通不明的电话，我们接下手机，知道有一位姊妹她正在教会的门口，她说她想要见我们，然后我们就放下身边的事情赶回去。相谈之下才发现她是主内的姊妹，她说她是回来奔丧，父亲过世，然后怎么突然发现家里头有教会设立，所以她就很高兴。她在南投的山上的小学，一个人要负责三间小学的会计的工作，所以她说她很忙，希望我们可以常常去看她妈妈。她把妈妈的这个信主的过程交托给我们。之后我们就参加了他父亲的丧礼。你看见一个丧夫的寡妇是如何的被民间信仰所对待，他用铁线围成一个框子，把他框在那个角落的当中，不准他祭拜，因为他是科夫。家中的人都在跪拜，围着棺木在那里唱流行歌曲的时候，我跟那人跟他唯一信主的女儿，我们就陪伴在那个孤苦无助的寡妇的身边。棺木出殡了，出去了，那个负责的人忘了把他这个枷锁拿起来，他就要哭坐在那个地方。他的女儿冲出去问那个人说，我的妈妈什么时候才会解放？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忘了把他的枷锁拿起来。这个是民间信仰，因为这个妇人他克夫，他克死他的先生。这个是在乡村里面非常普遍的现象。你今天如果问乡村百业萧条什么行业最好，殡葬业。如果家里头有人得癌症，常常会有筛工，会有殡葬业者到家里头来探访，因为他们要看什么时候生意可以到手。不只只有一家，这个庙的庙祝来，另外一个庙的庙祝也来，所以在那里争生意的时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很少人向教会的人去探访他们，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陪伴他们，希望把救赎的恩典传递给他们。 之后我们就常常去探望他的妈妈，桂花姐常常不在家。她，你别看她那个弱小的身体，她一个人要负责一甲地的耕种，无论是松土、栽种、浇灌、施肥、除虫、收成，样样她都自己来。她跟我说，先生走了，儿女也不在身边，自己不做都不行。我在他的身上，我看见了农夫的勤奋，我也看见了妇女的坚忍跟耐力，我更听见了乡村的挽歌。可是顿时间，我意识到福音在乡村是有盼望，因为唯有爱能填满人心内心的那个空虚，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使黑白的乡村染上缤纷的色彩。桂花姐在乡村的这个案例，她似乎是没有经济上的困难，她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面，跟她作伴的就是她后院的那一群红番小鸭们。鸭儿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蛋，鸭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生，当鸭儿出现的时候已经成为一群。他告诉我们，乡村需要有生命的活力。老伴走了，儿子住在湖尾，要他去跟他住他也不习惯。一个女儿远在美国，另外那个女儿是姊妹的，却在南投的山上。这个老姊妹需要有人陪她谈心，需要有人陪伴她。她喜欢夏天，因为当她夏天似乎时间过得比较快，他如果做得够累，他回家只要睡觉，似乎时间也过得比较快。他在田间，他有跟他相同处境同病相怜的老朋友，他们可以一起诉苦。在乡下，如果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耕作的田地坐落在何方，要不然我们去拜访他总是铁将军把门。乡下不是没有教会，乡下常见的教会有台湾长老教会跟真耶稣教会，可是他们的规模大概都是在五六十个人上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生命的改变需要时间，乡村教会的发展需要更多人力的投入的尾声，乡村福音的开拓完全仰赖道成为肉身的工人。当我们谈到乡村的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脱离新住民的事工的关怀。有一首打油诗是这样写，他说：天苍苍，夜茫茫，无边无际太平洋，天苍苍，夜茫茫，我的家乡在何方？左思量，右思量，无亲无故在远方。左思量，右思量，他乡唯有靠台郎。我想这首打油诗道尽了离乡背井的外籍新娘的心声。有人说没知识要看电视，不看电视也要逛夜市。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看电视，如果你看电视，你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它叫做娘惹，娘亲的娘，惹是生非的惹。它的意思是华人跟南洋人通婚后生下的儿女，有一道名菜叫做娘惹菜，它是把华人常用的材料豆腐或香菇跟马来西亚独特的香料巴拉尖跟斑斓叶，还有南洋的食材虾酱跟椰浆，非常巧合的融合烹煮出来一道菜肴，听说很好吃，我没有吃过。公视最近常常有那个人生的剧展，里面 有一出戏叫做娘惹之味，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他是在描述外籍劳工在台湾的故事。故事说，从印尼来台湾的帮佣叫沙利，他来到这个家庭，有个对外佣印象不好的老奶奶，一个丧妻的男子，还有两个小女儿。沙利是信回教的，让老奶奶认为是咒诅他的行为。啊，突然跟儿子冲进沙利的房间要收他的行李，拉扯之间，沙利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解释，但是语言又不通。被赶出家门后，委屈的想打电话给妈妈，却又求助无门。一位路过的印尼帮佣叫 CD， 他看见沙利，好像的看见他刚来到这里的自己，他就过去安慰他。 CD 对沙利说，来到台湾运气很重要，谁会想到异国去过着语言不通的生活，宗教信仰完全不同，被人轻视的工作呢？他们来这里很辛苦，除了远离家乡跟家人之外，他们看着孩子的照片，不知道他们已经成长到什么样一种状况。试着想，如果这个西蒂跟沙利是你的孩子，当你看到他们遭受待遇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应该都会感动流下泪来吧。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对待这些的异乡客，因为传统婚姻的观念使然，女性期待找比自己条件好的男性，而男性期待找好管控的女性，因此就造成了新移民多数是嫁给弱势的家庭这样的普遍现象。内政部曾经有一个统计说，98年底为止，台湾外籍的配偶人数大概是43万人，其中以大陆跟港澳地区的配偶就约占了28万，大概7000人。原籍属于越南的、印尼的、泰国的、菲律宾的、柬埔寨的、日本的、韩国，大概占了14万5000人左右。台湾男性的跨国婚姻不都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金钱的交易上。同时由于语言跟生活习惯的限制，导致婚姻适应上的困难，因为生活适应不良、沟通不良，进一步产生了家庭的暴力跟子女教养等等的议题。根据这个新移民女性配偶的研究发现，有时期待跟现实的落差很大，因为台籍的先生他们的期待跟落差来自于妻子的个性，而妻子是对先生最大的落差是丈夫的经济能力。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笨蛋，问题在经济。这些因为跨国而激化的婚姻会有下列的问题：一，他们需要概括的承受刻板印象所造成外界的舆论跟压力；二，婚前没有感情基础，婚后又因为金钱而引发夫妻间的冲突，影响信任的关系；三，以婆媳之间的问题最多，包括生活习惯的差异、小孩子教养观念或价值观的不同，另外又碍于语言隔阂无法深入的互动，彼此之间的情感的这个分享难掩他们的遗憾跟失落。我们在包中有很多的实质的经历跟外籍配偶他们的相处。有一位叫丽丽，未满18岁就从印尼嫁到园长。她嫁到园长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的公婆生病需要有人照顾， 如果娶一个外籍的配偶，身体够强壮，最少一个月可以省40000块。他在台湾生儿育女，他送走了年迈多病的公婆，自己也在劳累中青春不在。有一天先生回家，就跟他说，我们离婚吧，理由是他另结了新欢。不但如此，他先生还用非常恶劣多重的手段要逼他签下离婚协议书。孤单的他怎奈他住客乡，遭夫遗弃，痛心和无助，不晓得要向谁倾诉。朋友带他来教会，我们一起唱诗歌敬拜，瞬时间他就哭倒崩溃了。这些离乡的新住民是我们所关心的对象，我们常常为他们守望，因为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还认识另外一个家庭，家中有两个小男孩，一个小学三年级，一个小学四年级。他们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街上连车人都没有的时候，他们还四处的到处游荡，因为他们家中没有大人。妈妈是越南籍的新娘，一样也是年轻未满18岁就嫁到包中。她的先生是喝酒喝到爆，这位妈妈在走投无路之下，她为了要活下去，她只好北上，在板桥理容院工作。我们应该知道她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周间的时候她不在家，就请同乡的越南籍的朋友为她打点小孩的生活，周末她尽可能回家帮助陪小孩。也有越南籍的妈妈，她亲口对我这样说，她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浑身冒冷汗。她说我们下嫁来台都是有使命的，我们牺牲我们个人，但是我们拯救我们整个家族。他们是有使命，那我们呢？难怪这一群新住民，只要有机会，哪怕是半夜，他都愿意卖命的赚钱，把钱寄回家。以上是两个似乎比较凄惨的例子，但是不是个案，这样的例子应该是蛮普遍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碰到有姓胡的，比较姓胡了哈，不是姓胡啊，姓胡的个案。阿叶，她来自于越南，她嫁给患有小儿麻痹的先生，她的先生从事篆刻钟表行业，她先生曾经是在宝岛钟表非常有名的技师，他拍着胸脯对我说，黄传道，200万以内的手表送到我手上绝对搞定。他们夫妻非常恩爱，生了两个孩子。美中不足的是，阿叶在越南的时候，因为美军的这个化学战那个除草剂所受余毒的伤害，他的下肢发育有一些问题，这样的伤害也遗传给他的第二个儿子。在这个小孩子身上，浑身遍满了骨刺，可是这个孩子还在发育当中，他非常喜欢运动，你摸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是凹凸不平，很奇怪，他不会痛。爸爸说，医生告诉他，等他长大了，他就会开始痛，他长定了就会开始痛。所以你看他的肩膀有一块是凸出来的，那个是骨刺。他的手也是变形的。奇怪的是，他还有一个长子，长得非常完好，跟正常人没有两样，而且又高又大。异国的婚姻 有遗传上的问题，似乎是两个极端。我想这个应该是当事者所没有料想得到的吧。另外有一个叫丽娜，丽娜的时间跟台湾的时间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常常说丽娜阿伯来，丽娜奈阿伯来，丽娜阿伯来。还好她不是非洲来的，所以她大概只迟到30分钟。她是一位外貌美丽又聪明伶俐的外籍新娘，先生在麦寮的晶圆厂上班，公婆开了一家姜母鸭店，在包中非常有名。这个时候正是吃姜母鸭的好时机。他生了两个儿子，非常聪明。像《长恨歌》之类的这种诗词，对他们来讲，稍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就可以背诵如流。不晓得你们家的孩子会不会是这样？可是他们很调皮。丽娜喜欢写作，她又乐于帮助别人，所以她常常把文章发布在有关于印尼的刊物上面。她似乎在外佣当中算是一号人物，听说也常常北上接受颁奖啊、演讲之类的。她跟外界有很好的关系，她有很好的人脉网络，她非常喜欢来教会。但是她的孩子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们预设的名单，神却把他带来。我们接触他以后，他常常带领新住民到教会当中来，他会呼朋引伴来。感谢神，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在教会开始新住民的妇女事工。教会到底在乡村的宣教上面能够做什么？20世纪的上叶，有一位著名的瑞典神学家叫做 Anders Nygren， 他在1949年荣任伦德区主教区的主教。他的著作《基督教爱观研究》 Agape and Eros 至今仍被列为基督教神学中的重要经典。诗人用简陋的语言将 Agape 跟 Eros 都译成爱，其实彼此毫不相干。于格仁牧师在他的著作当中，他对 Agape 有一个定义，他说 Agape 是自发性无缘由的爱。如果将圣经的脉络如果将圣经浓缩成为一个字，这个字就是 Agape。 爱是始，爱是终，爱更是贯穿全圣经的脉络的学义。没有神的爱，世人便没有希望。爱神，爱人如己，爱邻舍，爱仇敌，在爱中没有惧怕，爱就完全了律法。神的爱，神是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传扬福音的总纲就是建立爱的团契。我们刚刚提到一些的外配的状况，根据研究，这个在少子化的当中，新住民的生育率逐年的提高，数字我就不念，以包中为例，大概现在班上是外籍妈妈的比例，已经大概有的班级已经到了1/2，所以是1/3强。我也有问过教会的弟兄在巴黎，其实它的比例也是1/3强。所以在乡村的工作当中儿童的课后辅导事工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好比像是这个批发。当我们做客服的时候我们在包中，我们一次我们第第一学期的时候我们跟校长要了15个孩子，我们要3-4年级的，可是有一些孩子会偷渡，所以我们到教会出入的孩子一次来了大概30个，你就知道我跟我太太会忙翻成什么程度。还好这些孩子他们跟孙悟空一样，他们自由的来自由的去，所以的常常到教会来的大概就是大概 20以内的孩子，可是我们一次要照顾20个孩子，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工作，因着孩子我们认识他们父母，我们认识他们家庭，我们可以有机会伸出我们的手跟他们一起联谊。所以克服这一件事情是在教会乡村福音的开拓当中一个必须的事工，因为我们做客服，所以我们可以很扎实有基础的可以深入到乡村的家庭，而且我们这个是有结构性的，我们可以关怀他们，所以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敬重。可是他们始终不太了解，对他们来讲教会叫做免费的补习班，他们也不了解这一群人不做事，不从事劳力，他们吃什么？钱从哪里来？到底这群人想要干什么？这个是他们始终聚集讨论的话题，无法了解怎么有这样的机构。因为孩童，所以我们就会接触到外配，接触到这些新住民。有一个叫阿美，也是越南来的，他先生两次车祸就撞坏了身体，大概脑神经也受损，所以沟通不太容易。但是阿美非常勤奋，他们家有大概一甲的地他自己做，也是一个非常瘦小的，他说不行，我还再去绑一甲，他一个人要做两甲，因为我还要寄钱回越南。小女子当家，使男人汗颜。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这些外配都不是我们找来的，这些外配都是神把他带到教会当中来，我们按着他们个人的需要，我们或做事制。因为他们来他们的语言是根据夫家，如果夫家是讲台语，他们就学台语，夫家是讲国语，他们就学国语。可是事制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难处，所以我们就做事制。那我会用诗歌本唱诗歌带他们敬拜，解释诗歌的字义，让他们认识真理，他们非常喜欢。所以他们常常说，咱来去教会拜拜，他们喜欢来教会拜拜。或者我们就教他们一些的手工，这就是我太太的专长，跟他们一起聊天，作为他们的朋友。很特别的，我们还可以教他们英文啊，像我这种菜英文也可以在乡村教英文。我准备回去这次买了4本的那个Good News Bible， 回去准备要从路德记来查，再查以斯拉记，让他们认识女性是何等的尊贵。好，我们一起在查经当中我们来学英文。感谢神啊，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常常关心他们，为他们来守望。其实在乡村哦，妇女不是下田哦，就是赌博，很少人会上教会啦。上教会是一个另类的活动，我们希望这个另类的活动能够在乡村如野火般的燎原。教会在资源的缺乏之下，其实受到传道人个人的影响非常深，包括整个教会的建造。所以当一个资源缺乏下的一个工作，应该是属于一级战区，所以其实应该是要有耶稣基督的精兵到那个地方。大皮教会的黄金满牧师到了乡村12年，他说，你不要想在乡村做什么，因为这里是旷野，旷野是一个遇见神敬拜神的地方，你不要想要做什么。他说，我看过想要来乡村做事的人很快就打包回府了。 旷野是让我们真实面对自己的地方。如果你到乡村宣教，最好你会讲闽南语，沟通上比较没有问题。如果你到乡村宣教，最好你是一对夫妻，这样你就买了保险，如果有人打就会先打太太，不会打我。我想高速铁路的通车，或者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兴建，他们缩短了这个人来往的距离，但是似乎没有拉近都会教会跟乡村福音的开拓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个值得我们来深思，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也很想挑战一下戴基中牧师，是不是信友堂要跨过浊水溪，因为塞雷落水米盖好吃。信友堂，我今天看到那个周报有直堂嘛，信友堂是不是要跨过浊水溪直堂？我是一个施工中照常营业蒙恩的传道人，在乡村他们接纳我，不嫌我说话大声，言语粗俗，我在旷野当中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也真实的经历福音的大能，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我们真实的活在那当中，就是一个最好的宣教。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非常感谢一周哥他的分享。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在信友堂聚会的我们非常的幸福，可是我觉得真正蒙恩蒙福的生命应该是像一桌哥范华姐这样子，身为耶稣基督一级的精兵，可是你愿意委身把自己栽在乡下，在那边跟他们一起遇见神，一起敬拜神，那样子摆上道成肉身的生命，好像更令人羡慕。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些时间，一桌哥是就开放给大家可以提问题，这非常宝贵，因为我们平常大概比较难有机会实际到乡下地区去，所以任何弟兄姐妹有问题，我们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可以给各位一些提示哈，你认为儿童的客服，或者是外籍新娘的接触，或者是跟进，或者是对老人的事工，对这些弱势的关怀，在这几方面，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通。
有没有要提问的？来，这位姐妹。
刚刚我后面已经有人 murmur 说，就是我自己本身不是台湾人，我是印尼华侨。然后今年有机会就是跟信友团契去东势教会那边服事，我就碰到一个状况，是我碰到一个外籍配偶，他是印尼来的，我当然可以用印尼文跟他沟通，可是碰到一个困难，就是他完全不会讲中文。那这个时候我想要问的是，就是碰到这样的状况，你会怎么样跟他，不管是越南的、印尼的或其他国家的，他是完全不会听，就是不会讲中文，那你会怎么去做第一步的接触？
我有一个有声音吗？喂，我有一个理论，叫撞球理论像刚刚那个 case， 我第一个我会关心说这个人是谁带来的，所以我会从带领他的那个人来接触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乡村的工作常常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就是一个很好的关怀。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眼神，用我们的笑容，即便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但是我想肢体的那个互动可以表达我们关怀的意思。因为这个就好像一个孩子的成长一样，你很难用思虑就叫他信耶稣。我们在包中，我们有碰过两位弟兄，我们接触他，问他说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我们就为他做决志祷告，因为神已经预备人心在那里。那也有印尼的、越南的比如说刚刚那个影片当中，你们有听到有一段念越南的那个圣经，那个就是阿叶，他很特别，你跟他讲福音，他马上就进到心中。我问他说耶稣在哪里，他说耶稣在这里。 我们会吓出一身冷汗出来。神的工作是如此的奇特，因为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更应该谨慎自守，在他们当中活出那个透亮的生命。我常常跟他们对不起，对不起是一种悔改，因为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会犯错，可是他们很少碰到这样。有两对兄弟，哥哥欺负弟弟，然后我们请哥哥跟他弟弟对不起，他哥哥宁愿接受处罚，他不相信对不起可以解决事情。两个礼拜以后，他愿意把屁股抬高给我，问他说要打几下，他说打三下，我就重重举起，轻轻放下，他觉得蛮好玩的，以后常玩这种游戏。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的那个见证是比我们讲什么更重要。
没有，还有没有问题？好，
我是想了解，就是因为网络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那乡村你们在现在在做的网络的运用资源上面是怎么运用？
我们其实在资源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只会从网络上抓 YouTube 卡通影片给他们看，这个大概目前是我们可以做的。那当然我们有年轻的同工，他们就在 FB 上面跟他们互动，我太太也常常做这个事，她比较会做这个事，我就不太会，因为大家有分工嘛，所以那个部分大概我们现在还没有 touch。 那我们会比较前卫的是说，你们乖一点，然后有人生日的时候，我们找一个时间就带你们去麦当劳，到斗南麦当劳去吃汉堡。所以刚刚你看到后面那两张照片，就是他们吃得很愉快，眼睛那么大啊，这个大概是我们可以做的。因为其实那个城乡之间的落差还是很大，你只要带他们去吃麦当劳，他们就很高兴。
不好意思，一桌哥，我比较想要询问的是说，当初怎么会选择包中这个地点，然后当初是怎么寻求跟装备自己去到这样的工厂当中？
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做一个那个叫做自入性行销，请参加宣教团契的聚会。我是在信友堂的宣教团契成立的时候就来了。其实如同戴牧师所说的，他其实对我不了解，他说我没去过内湖堂，其实我也去过内湖堂。我是在五堂之间游走的人，他们都搞不清楚我是哪一个堂会的。但是我蒙召以后，我知道我需要有一个遮盖，需要有一个支持的时候，所以我就来信友堂的宣教团契，那时候刚好成立，所以我们就来。那就在团契当中受长老们、执事们、牧长们的扶持，最后一张照片就决定我到乡村去，因为那是一双充满了皱纹的手，那一双手曾经抚养我，让我存活到如今。我既然还活着，我就是要做一个回馈恩典的人，我要还福音的债，就是那一双手让我决定去乡村。那我去了以后也发现圣灵有印证，我们在布道当中，在街头布道当中，其实圣灵不断的在做工，就跟确定我是要埋在乡村的人。为什么是包中呢？就是因为我参加乡府，所以他看见我去了以后，他就觉得有人了，所以就布道。那布道这事就这样成了，因为那是圣灵的吹逼，实在是太强烈了。后来隔了一年，他们就办音乐会了，就没有再布道。所以其实人是很重要，人是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了吗？如果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圣灵就开始借着我们心开始工作。我觉得很多东西要学习，所以我们需要参加团契，我们需要参加宣教的团契，因为那是很专门的东西，那个是在实践神学当中。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里聚会有一件事情要来验收我们那个生命当中的真理，就是在实践神学的平台上，我们就是要走出去，我们就是要真实的在宣教当中看见我们自己。C.S. 路易斯他满口讲了爱，可是当他太太崩溃的时候，他说 我真实的在苦难当中我看见了自己，所以他那个四种爱写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爱的团体，我们自己要先被爱，我们需要真实的在宣教当中我们经历神的爱，